各位好，今天9月27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？您呢？这两天呢，我看着这西魏啊，又给自己棺材板上呢再敲了个钉子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那个公关文章，就是密集发布关于这个西魏的如何如何牛逼，然后呢自己的产品如何如何受人喜爱，这自己的员工呢对人多好的这个文章，其中有几篇呢，各位应该已经看到过了，一个是什么7岁的孩子要什么都不行，一定要去西魏吃饭。啊，这是一个这种文章就特别讨厌在哪儿呢？就是您以为您那里是放罂粟壳的是怎么着？有成瘾性是吧？哎，这个是瞎扯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什么？我看他有一个文案是任正非曾经也低谷过，然后呢，在西北受到了鼓励。哎，一直因为西北那个服务员脸上总带着笑嘛，对吧？你要说海底捞吧，还可能性大一点，西北就算了吧。这个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什么一碗羊汤一套房啊，就是一碗汤一套房还是怎么着？北京一套房，是某一个店的店长啊，对一个老人呐如何好啊？然后呢，这个这老人临死要把这个房子留给这店长啊，一居室的一房子，一室一厅。然后这个事儿吧，你要说完全没有吧，因为这也不好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上10000，各色各样，这什么样人都有。万一真有这事儿呢，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，对吧？你干了，我干记者干这么多年了，什么邪门事儿都见过，所以呢，你说完全不可能的这几件事儿，我也不敢说。毕竟把任正非搁在那个自己宣传那块儿呢，也应该是顾虑的，应该怎么也能够说得到某种程度的许可吧，应该大概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些东西你往这一搁呢，至于你说真假如何，我其实不做判断啊，没法做判断。也说不定真有一孩子就是吃这口上瘾呢，对吧？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用这种模式来真去把想把这个用户的口碑给搬过来，这大概相当于什么呢？各位你们觉着一事儿吗？这是不是特别像这个叫什么？我党的宣传策略，有没有点这感觉？是不是特别像？肯定啊，那。因为我党的经常的这种宣传的策略吧，就是这么 low，哎，他一定会把这样一个特殊的，比如说这个个案，啊，而且不知真假的个案，给你上升到一个呢，它一个普遍性的高度上。比如说那个缝裤腿儿，我能挣一年挣多少钱来着？我都忘了啊，就是补裤裆啊，补裤裆。大概能挣多少多少钱？那这个回乡创业，养猪养牛的能多少多少钱？就是他一旦说是想这个引导舆论呢，就往往用这种模式，就固头不固定的模式，甚至于呢，包括像什么，我就记忆非常清楚，那个我党一抢险救灾，那当兵的就苦得要死，那个鞋也坏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方便面汤里全是泥沙，就大概都是这样，结果你就。这跟他自己在这儿宣布着我这航母，这个弹射多，弹射有那什么电磁弹射，对吧？成了，我的这个装备多牛逼，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这个呢，就是所谓的宣传的时候的固头不固定的一种模式，对吧？反正只要是哪边合适，我就往哪边宣传。那就这我看了这东西一看，我就说，哎呀，我说完蛋了，完蛋了。这棺材钉呢，又给钉上一个。这可能我不敢说西贝这家公司，就一定会倒。但是呢，应该来讲，它这口碑的下滑是止不太住了。就你让，这就是自己给自己作的。怎么意思呢？其实今天跟大家聊啊，是一个在商言商的一个事情，就是纯是从商业上来讲这件事儿啊。从打西贝这个棺材给自己预备好的时候啊，他这棺材是自己预备的，但是这盖儿呢一直没盖上。哎，这什么时候盖上了？老罗给他盖上了，但是这些钉子呢都是西贝自己一个一个的敲进去的。为什么说棺材是他自己预备的呢？是这样的啊，就是你做一个东西，你做一个产品，你如果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认知是相反的，那。走这种社会认知的这种潮流的反向，那你一定是要把这个东西给做到位才行。比如说吧，我们都知道这个预制菜的事情，然后呢，并且也知道预制菜很多东西不太合格，那整体的社会主流的这种行业的规范呢，就是大家都愿意往预制菜那儿做。可是呢，你要想要挣这份钱， 你挣这份钱呢，你就把这个预制菜啊，一个呢是自己重新定义，二一个呢就是呢去忽悠老百姓，这些东西你做，你这是给自己打棺材呢。因为中国是这样的，就是中国人呢不太喜欢预制菜，他始终觉得呀，这些这个现炒的呀有锅气嘛，所谓有锅气，然后呢而且呢是会更健康。这种东西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？实际上来讲呢，是一直以来啊，我们从来就是这个物流系统，就这些年会好一些，物流啊、冷冻啊，这个呢学的都挺不错的了。这当然这老师这块呢，基本都是日本这一块，因为日本的这个速冻深冷技术呢，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产业。那学的中国呢，现在学的也挺好的。学完之后呢，这个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了的大规模的这种预制菜进入的。而且前段时间我跟大家也讲过，那个像西贝，这不光是西贝，是很多的这个在前些年，大概在十年前，整体的这个预制菜这一块，包括这种连锁餐饮粥粉面饭，都已经纳入到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这叫什么，就是这个风险投资的这个眼光当中，眼里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一个呢是那会儿呢，就是大家都觉得呀，这个中国的国运还有一部大运。那你这部大运，中国大运是什么？制造业呀，制造业需要这种效率。那整体的这个效率提升呢，是餐饮这一块一定也要提升，因为让人们吃饭的时间更为缩短，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，对吧？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咱圣上啊，满处乱打，那你打这个，你打教培，你打其他一些东西都还有的说，但是老百姓吃饭你不能打呀。所以呢，说这是一个安全投资领域，大家的很多的钱呢就扔在这里边了。所以预制菜呢就已经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而且呢，这段时间呢就一直都已经背后布局全部完成了。这个布局是真的是全部完成的。那只能够更多，不能够更少。我跟大家讲，当时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，中国的出口的这种冷冻食品，包括预制菜之类，是30亿美元。就是这种预制的食品，那实际上这几年一下就已经涨到了70多亿美元，就以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种品质，能够有这么大的增幅，还能够被其他国家接受，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它本身做的呢，有些企业做的其实还行，但是呢，跟主流的认知呢是一个相反的，这是一个相反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西贝它本身它要靠近主流思维，跟整体的这种行业思维进行对抗，那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抗，它是一个虚假的宣传，它只是用这种话术啊，以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包装，让自己看上去成为一个顺应主流民意，但是跟行业潮流相反。我刚才说那个跟整个潮流相社会潮流相反的，那这样一个这个形象，这个呢就是棺材，这个就纯是棺材。你因为你如果你就直接说我就是预制菜，对吧？我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自己掌控的上下游的企业，然后呢自己做好，为了让保持这个保证每一个门店它的品质如一啊，而且呢味道合适，我如何如何，这个你肯定没毛病，你哪怕你降点价什么的都没毛病，但是他又不能这么说，对吧？因为老百姓整个的认知不在这儿，它只是行业的一个主流。OK， 好，那他又吃这个红利，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叫什么呢？出来混呢，早晚你要还的，对吧？这就是他自己给自己打的棺材。但是呢，这个棺材一直他没把它装进去，或者是说呢，这盖儿没盖上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没人去真较这劲。实际上，西贝好吃不好吃，有人说还行。其实说实话啊，这个因为跟西贝呢打过交道。因为原来兄弟我呀，在国内的时候啊，甭管怎么样，稍微有点小名气，然后呢也好吃也好玩，就有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群体，这个呢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吃货的这个群体，就是大 V 嘛，在这块呢就有人经常请各种地方去吃饭去。西贝呢就曾经就是通过这里，这也有那个噱头的，您知道吧？这跟各位说点这个行业那个就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啊，像这种活动啊都有这个噱头牵头，那这个噱头是谁我不能跟您说，但是呢它非常有名，这个呢在各个媒体上都知道的。那 你像那个像这个像这个群体呢 ，OK， 如果有这样的大企业，这连锁型的就会把我们这帮人都请过去，然后呢吃喝吃喝一溜，再给点钱，说句好听的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。我记忆当中啊，那大概得有个十几年前了吧，这十几年前了。然后呢，就是那会儿我还在国内呢，就被拉过去干过这么一档活，在上海的。那叫什么龙什么那个广场，不是恒隆啊，这是龙之梦啊，还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有那么一个地儿吧？我好久没去上海了，就是有点记不住了。就那块有一家西贝的店开的。那天如果我没记错啊，这各位你们就是这反正因为在这种活动参加太多了，然后呢就是他在那儿抻那面，抻成那个细丝儿，就是特别细的细丝儿，能拿火能点着的。就差不多是这样。其实我说这个东西拿火点着了，这其实不是什么难事，因为你这个面条这东西，你只要不做那种筷子面或者腰带面，一般你拉细点基本都能点着。但是人家以这个为噱头嘛，就是做那个号称是某一个什么传人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，然后呢把这贡献出来给西贝做那面。那是那天一个活动，当时啊就是请了好多人过来，一向都是行内的，这些人都是一帮吃货，都算是多少算是吃过见过的人吧，就在那儿吃这个东西。我当时吃了就下了一筷子，说白了就那些上面那给上来所有东西，我挨个下了一筷子，扔筷子我就走了。怎么呢？真他妈难吃。就说实话，那会儿他还不全是这种预制的东西呢，他好多的东西都还是这个正儿八经现做的，但是他可能跟个人口味有关吧，我真的觉得做的相当的一般，就比较客气点，相当一般，咱就不说难吃不难吃了，而且呢价格呢并不便宜。这个是当时的跟他打了一个交道。你可能有人关心说你去这趟多少钱啊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大概不是一万就是一万五，就去那块儿，然后呢就是给他做一个现场报道，我都没做什么评价，真的，因为他那些菜我都没法做评价。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帮人吃什么新荣记，吃大董出来的，吃西贝真吃不动，那东西确实是差的好多的。这是他这一块这事儿，然后呢就跟西贝有这么个交道，然后看着他给自己做这棺材，可是这又不关我的事儿，对吧，就没看他第一个棺材钉是也是自己给敲下来的，就是应对失误。罗永浩这个人呢，你虽然说很多人不喜欢他，这没毛病，对吧？你说罗玉龙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但是他这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但凡是说你，他吃软不吃硬，这个你跟他硬扛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尤其是什么呢？尤其是在这种关乎大众的这种事情上，老罗打人没打错过。就是你甭管打西门子还是去打什么，没打错过。那只要是他动手，你就一定会倒霉，这肯定会倒霉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是什么呢？西门子可能还离得远点，因为西门子冰箱之类的你还不是说一个就是说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你就是我不会制冷啊，你不可能说大家都懂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这多少制冷我还会一点呢，我都不好说这事儿。那其他的一些，你只要是关于大众的这种食品消费品方面，你只要动，肯定有一堆的人跟着你动。就是像老罗这种号召力，甭管是哪一方面，他只要打你，你就跑不了，这你一点招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社会有两个特色。第一个特色呢，看着别人这个成功，这产品他一定不舒服，只要你是强者，他就一定会打你，这个攒起火来去敲你，就跟原来吃大户这个打土豪分天地是一毛一样的事情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食品安全这件事儿啊，一直是国人心中啊一根特别隐隐约约的刺，始终在那儿扎着。如果你不把这刺，可能不叫刺，那是扎着一把刺刀，真的不是开玩笑，扎着一把刺刀。那只要是一挑动这个，全瞎。你别说像罗永浩这样的了。但凡就他那种影响力，你但凡我在国内哪天不爽了，就看着某一个馆子不爽，他做的特别差，是预制菜，我说一句，都有可能把这公司给搅黄了，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啊，就是他就以我这点小小的影响力都有可能，因为这是一个不断推波助澜放大的过程，整体呢是顺应整体这个民意和这种底层这种思维的。那当时这个应对就出问题了，应该怎么讲呢？只有两种模式应对罗永浩这样的这种打击。罗永浩的名声对于西北而言啊，就是实际上是一个降维打击。那你怎么去应对，对吧？怎么去应对？第一个应对就是不理。不理的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像那个谁似的，像这个星巴克似的，我就是叫中杯、大杯、特大杯，你能怎么着？我不管你，因为愿意的话，给你点券，对吧？也就到这儿了。那要不然呢？就是软一点，软钉子碰过去呢，就是说，哎呦，我们这个确实是做的有问题。但是呢，您看一眼，我们这个做的确实是让您不满意了，我给您点券。这个东西呢，软钉子碰过去之后，老罗这个人呢，其实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不刚才说了吗？吃软不吃硬，你跟他是死扛、生扛，他一定会跟你打起来。他就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，而且那如果说你这种软的，你不搭理他，一关门，你让他嚷嚷去吧。消费者很多时候他是一个健忘的，尤其是很多的事情层出不穷，对吧？你再等两天，等于朦胧这事儿出来之后，那你这西北热度不就马上就下去了吗？你就别完了吗？一档一档的，中国这种事儿多的是，那能轮得着你吗？大概也就是最多吵吵嚷嚷吵成一周，然后你再送点鸡蛋，送鸡蛋那是超市，那个你再给发点券，这个就完事儿了，这就等于就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受一定的损失，但是不会受这么大，只有这两种应对模式。但是呢，贾国龙有一问题，就是呢，太牛逼了，就是特别牛逼，就把自己给坑了，一定要硬扛，这是他牛逼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实际上来讲，像这种乡镇企业家出来的呀，哈，他本身土皇帝当惯了，这个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是土皇帝当惯了。你像那个谁，你像那个我想想啊，啊对，贾国龙是哪儿起来的？是从一个小县城起来的。小县城当年他干嘛？他是等于是开了当地最好的这种餐饮啊娱乐那一条龙的玩意儿，然后结交的都是小镇婆罗门，就是说县城婆罗门，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那样。结果呢，到了生意做到北京了，然后有一个是赔了，然后最后开这西北油面村，就把这个就渐渐自己膨胀起来之后，这最开始的时候啊，他还就是自己一个店这么倒起来，然后引入一些投资，那会儿都不能叫战略投资，就是一些朋友们愿意给他扔点钱，然后一起自己的人脉嘛，咔咔咔做起来，做起来之后引入战略投资走的这个，这么多年已经大概几百家店了吧，一直顺风顺水。到什么地方呢？都是牛逼的。为什么呢？虽然公司在北京，但是呢，平时他经常干的一什么事呢？是在那个自己原来这地儿，原来他回到自己原来的这个户籍所在地呀，哈，就往往都是就是就像就类似于谁呢？类似于刘强东回他老家是一样的，就人家都捧着他。然后呢，这个就他本身在经营这一方面有他自己一套东西，但是对应对这个外边的，随着他这地位的提高，然后呢，土皇帝的这个能量就是越发的充沛，就再也没有能够提高，对人为人处事上就没有能够提高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他怎么能够直接就要硬刚了吧？而且呢，内蒙那地儿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天高皇帝远，干什么事儿都因为还有这些民族政策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复杂，一旦在那儿当惯了土皇帝，他老觉得自己啊，我没有干不了的事儿。你再牛逼的人，你只要不是说那种大官，那或者是特别超级有钱人，对吧？他咱说白了啊，我这实话实说，贾国龙的这个有钱水平大致类比于俏江南他们这个档次，跟王思聪他们那些任正非他们那些东西不是一个 level 里边的。所以呢，他本身那个就这个虽然是到这个，但是他已经当成土皇帝了，然后呢他就觉得说我已在 内蒙的这块这东西，我要弄你一个网红，你能怎么着？他对这个网是没有感觉的，他对老罗本人也是没有感觉的，因为他的生活离这儿特别远，他觉得这个东西没事儿。这个就牵扯到一什么另外一个人了，就是华山。华山这个人呢，就是其实这人我也认识，特别邪门。这个而且人家呢，其实人挺不错的，人也勤奋也聪明。他说的那个什么超级符号、超级创意、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嘛，就这东西。实际上而言，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公司所做的一个事情。他来京都还要请我吃个饭嘛，原来来京都什么的都要请我吃个饭什么的，是认识的。但是这一回呢，就是。我也不知道华山老哥是他比我大一岁嘛，华山老哥他是这个哪根筋不对了，就是一定说是让这个谁打回去，这个出问题出在这儿了。那一般人而言啊，就都知道说这个东西啊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干这事儿，那也是可能是因为自己，因为平时他在那个我原来微博还没封之前，我们也都互相关注，看他一直在写着《孙子兵法》呀，是注释《孙子兵法》呀，还是这个读通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书啊，写这么多书，就他可能也是网感上出了问题了，始终没有能理解呀，在网络上这个意见领袖们的到底有多大能量，以及这个社会。他所面对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会给大家心上扎这把刺刀扎得有多深，因为离得太远了，这个离得是非常非常远的一个事情，所以就是不接地气，结果一下夸击，因为他平时是给这个西贝这块做这公关的呀，做宣传的呀，这个I love you 那个就是他那个西贝的那个标，应该就是他们设计的。像这样的这个东西，他已经离开就太远太远，然后没有理解这件事儿。如果他真的还理解这网络是怎么回事，你的网感是如何的，他应该当时就劝贾国龙。就是你不要再去，你不要硬扛，给他弄一套的这种公关体系的这个应对方式，然后让他去跟着去做。当然这个也很难能够让贾国龙这样的人就是听他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我就刚才说了，贾国龙这样的人他已经养成了那种天老的第一，我就是第二的这种心态，对吧？就是没吃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亏，就在这个江湖上走太顺了。原来一开始起来的时候，在小县城里就起来，因为他爹好像是还在那边有一定的这个势力吧，然后他就起来，转手呢就过来以后，经过苦几年就把东西给发展的这么大，膨胀的非常快，要投资有投资，要这个宣传有宣传， OK， 一直走得特别顺，就觉得自己特别牛逼了，就没有摔过真正的跟头，结果这回就折在这儿了。那你折在这儿也就罢了，这个其实也都还好，如果及时能够止损也就行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你比如说吧，我就是预制菜，我把这个东西给弄了，但是我这个预制菜跟别人不一样，我用的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预制菜，我是经过多少多少道工序，然后搁在这儿，那个跟大家科普说，这个预制菜它只是这个什么标是那么多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用不了这么着，我们流转非常的快，对吧？这国家需要说有一个这个保质期的标识，那只要是我只能证明我这个技术更好，因为确实是这样的。你如果说这个技术上够好，你才能够说保存的时间更长。对吧？这是一正常的事情。那我这里边没有什么太多添加剂啊，或者如何说，你去跟人去说去。虽然这个说起来呢是一个挺傻逼的事儿，这看上去呢是一个辩解或者怎么样，但是呢它毕竟呢能够挽回一定的形象。我错了，对吧？这个错了要认，挨打要立正，我就立正了，挨打了，然后呢让大家监督我这个行动，我现在就开始全面整改，如何如何，全国门店统一停业一周。这个你看这个日本这块前段时间出了个事儿，就是是哪一家呀？就是某一个连锁的快餐，2000家店面吧，还是怎么着？直接因为有老鼠有什么东西，也不是说全都有啊，夸击全停好几天，那一天损失大了，对吧？比他这店面要多，当然卖的没人那么多钱啊，夸击就停完以后，我再我直接整个弄完了以后我再开。 这要哥我也这么我要如果我有这么大的这个生意，我肯定也这么干，直接先停，对吧？那过一周 ，OK， 你看我这个东西已经做好了，重新再开张营业，还能再炒一波热度，我们重新做了，没这么干，就没这么干，他就居然是出了一堆的傻逼公关文案。那我其实我真的不相信啊，我不相信这些文案是由这个华宇华这公司给他们写的。再怎么差，就是华宇华这个公司，就是华山那个公司，他都不应该这个到这种程度上，真的就是他应该能比这个至少他的这个层级，就是这个就是路分，我们玩古董说叫路分，路分会高一点。如果他要是真是说华宇华的这个策划做的这个，我真得对他们刮目相看了，这个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种文案出来以后，邦基一根钉子又给敲上了。实际上，西贝这边啊，最大的钉子还没敲上呢。为什么？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他整个国家这一块闹得比较大，他要把预制菜标准给出笼。然后，如果真的是把预制菜的标准定得比较严的话，你中央厨房这些出品也要搁到预制菜的这种范畴当中。OK， 好，那你这块真瞎了。你就再也不敢说这句话了，而你自己本身的业态，因为他们自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培养厨师的，您理解这件事吧？我原来跟大家解释过，中国的这个厨师是师厨传承更多一些，而且呢各个小群体是抱团的，他没有真正自己嫡系的厨师，他跟新荣记跟这个大董都完全不一样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业态。OK， 没有自己嫡系厨师，你这么去干的话，你就保证不了任何的出品，你就不能打这个牌子，对吧？而现在的一个是消费不振，二一个呢，就是说你本身的这个租在这个商场里的这种业态，你自己形成这种业态，也你降价，你按照这个预制菜去卖，你就没有办法去保证你自己本身的利润。而还有另外一点，还有一根更大的钉子，就是对赌。想要去那个上市，你就很多时候他就要跟人去对赌，我多少年之内上市，然后我能够给你带来回报，你给我投钱。对赌协议这件事情，这是咱本行了啊，这 VC 这一块在原来其实很少有这么干的，一直以来就不这么干。为什么？因为好项目不会这么去做，我就你给我钱我他妈还不一定要呢，我得挑着你。后来在中国这块就不是了，中国这块为了好多的这个利益，甚至于很多国资，他就一定是你要我投资，我就跟你对赌，我就跟你必须得什么什么上市或者做到多大规模，我才能够给你这个投资，然后用你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把这个东西给赌上去。这是中国很多创始人特别头疼的事情，好多人因此家破人亡的都有，这是我听说过的这种例子。那像这样的这种对赌，如果明年他真的没有办法 IPO， 那你自己想想看，就他这点东西，说实话，这个尤其是这个营业额这块下降，他应该一天有个几百万的营业额，至少哎上千万的营业额至少是有的，啊上千万的营业额，我看有一回他采访是2000万吧，一天的几百家门店2000万的营业额。如果一旦下去，每天的这个给他这个成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，那再加上这个对赌这种模式，你上不去的话，那就甭说了，这是破产是必然的。所以最大的这个钉子实际上还在他本身的这个他商业模式上，而且尤其是他孤注一掷准备上市的这种模式上，这个肯定的来讲是有人是答应过他的，是因为这些给他投资的人往往都具备一定的背景，很有可能是答应过他能够让你上这市，但是你要跟我签对赌，大概是这样，他还把自己身家给搁进去。挣钱是在商场上挣钱是一块一块的挣，在股市上或者是在这金融市场挣钱是一块钱，就你投入一块钱成本，你可能就是几十块钱的，那是几十倍上百倍的，上百倍当然可能差一点，那个 PE 你就可能有可能是几二十倍三十倍，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事情，那就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至于说西贝会不会这回就死，我不敢说这件事情，但是我看着他把这个自己这个棺材一根一根往上钉钉子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觉得我操，挺牛逼的， 这个把自己埋了的公司有没有？有好多，这个屡见不鲜。但是这么密集的往自己棺材板上钉钉子的也比较少见，比较少见，大概就是如此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